啊 ，OK， 好，谢谢。啊，有些人知道我刚刚从沙特阿拉伯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回教国家里去。这个我去的时候坐的是沙特航空公司，从这个美国直飞到这个吉达，那么那个地方叫吉达，那个离麦加很近，麦加这是回教的圣地哈，没有飞机场，所以呢所有人都是飞到吉达。那么这个飞机起飞之前，他先这个祷告的啊，除了有这个安全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完毕以后就是祷告。哇，我还第一次碰到坐飞机要祷告的。然后我一起去的开会的有人，他是坐另外一个飞机，他们飞机啊这个要快要降落在吉达的时候，他是经过这个麦加的上空，他在经过麦加上空的时候，机长就宣布我们现在进入麦加的上空，所以整个飞机里面所有的看电影的什么这个听广播的什么全部，还有玩手机的全部都停掉，都关掉，然后呢就要经过这个圣地啊，对，我去的时候在吉达的飞机场没有停留很长的时间，我回来的时候我是提早3个小时到了吉达的飞机场，然后我就发现这飞机场一片混乱，后来我才发现有许多人，特别在排队我旁边后面的两个人，两个老头子，一个比另外更老一点，那个年轻一点的那个会讲一点英文，我发现他们从孟加拉国来的，叫 Bangladesh， 你知道吧，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很穷苦的，对，他们实际上穿的衣服都有点破洞，而且我后来就发现有许多从其他穆斯林国家来，他们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到麦加来朝圣，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储存的钱储了很多，经过很长的时间，到年纪很大了才有足够的钱到麦加来朝圣，所以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要坐轮椅这样推进来的。哎呀，我赶快为他们祷告，我说真是求主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认识耶稣，这个真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心里面的负担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大卫与歌利亚，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来读你们来听。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挑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色克勒，腿上有铜腹漆，两肩之中背负的铜盏，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个色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你们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就做你们的，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叫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个话，就惊慌，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天。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一些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我们要跳过一段，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牧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好，我们又要再跳几节。他手中拿杖，这个他就是大卫啊，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那个囊里，手中拿着抛石的鸡犬，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面。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野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斩，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鸡旋抛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鸡旋抛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的旁边，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念到这个地方，非常长啊，这个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非常的长，讲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年轻的大卫，他那个时候呢，我估计大概差不多15岁左右。那么这个面对一个像巨人一样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到底有多大呢？多高呢？他说他圣经上面说6肘零1个虎口，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度量的这个制度来说的话，他大概超过9尺，也就是差不多是274公分。哇，这个很高啊，这比姚明还高，是吧？对，姚明大概也没有这么高，大概比我们伯阳弟兄是要高很多了。对，所以这么巨大的一个人，那么他呢，然后又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就5000个色克勒，然后腿上又有铜缚漆，两肩中还背负着铜斩，等等等等，连那个枪头都重600个色克勒。所以你这个换算一下的话，他的估计他的体重大概有400磅，那么盔甲呢又重150磅，所以呢总共是550磅，然后呢还没有加那个头盔铜斩，在手上还拿了个铜斩， 它重是600个色克勒，大概是18磅，就像个保龄球那么重啊。对，非常的厉害，就这么一个巨人啊，这么重的一个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画的是不是很对，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网上面我看到这个图，就是说这个人的高度啊是比他旁边给他拿盾牌的那个人的2倍高啊。对，所以说非常这样的一个巨人啊，所以这样的巨人来骂阵来挑战，而且呢他骂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刚才读过，他说基本上呢你们呢才以色列人当中也挑一个人出来跟我打。对，他说呢，假如你把我打败的话，我们做你的奴隶，但是我如果把你打败的话，那么你们呢就要做我们非利士人的奴隶。然后呢这样子来挑战，所以那个时候基本是单挑哈，非常的厉害。所以呢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基本上面呢没有人敢出阵来迎战。而且这个扫罗是当时的非利人的非利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皇帝，叫做扫罗。扫罗就说了，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哦，这是算是非常的非常大的赏赐哈。可是呢重赏之下也没有勇夫啊，基本上面呢没有哪个人敢出来送死。对，而且已经骂了40天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情形焦灼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场景呢是一个非常无可奈何的一个办法，没有办法。哎，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出来了。大卫我刚才说过他大概15岁左右，大卫呢到了扫罗那里，就我们在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大卫被撒母耳高利。大卫呢是一个牧羊人，他是他的哥哥这个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那么他在他的爸爸那里给他牧羊。然后呢他因为被这个撒母耳高利了以后，神的灵常常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有很多很优秀的表现。那么他有一次呢到了扫罗的面前，结果呢扫罗就很喜欢他，所以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很喜欢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读书人的话就是当书童，懂吗？那么是作为一个皇帝的话，他当然有这个兵器啊，就是他的刀，那么这个刀呢就由这个扫罗帮他拿到，就是服侍扫罗的啊，这么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这个扫罗呢就舒畅爽快，恶魔就离了他。这个圣经上面讲这个大卫啊还会弹琴啊，所以这个人能文能武啊，很厉害。那么这个扫罗为什么会有这个恶魔来惊扰他呢？这个圣经上面有说，就说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离开扫罗的原因是因为扫罗不听神的话，他虽然还没有让他从王位上面下台，但是呢神的灵不跟他同在的时候，这个魔鬼就来侵扰他了。这里说从神来那里的恶魔来临到扫罗的身上，各位知道 这句话有一些人呢这个不觉得很奇怪，从神那里怎么会有恶魔呢？你要知道这个当神没有保护你的时候，神就任凭恶魔进到你的身上，那么也就是神的旨意让你受到恶魔的侵扰，就这意思。所以说恶魔并不是真正的从神而来，只是神让他进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呢这个扫罗就非常的难受，那么所以呢他就要这个大卫弹琴。那每次大卫弹琴的时候呢，这个扫罗就舒畅爽快恶魔就暂时离开了他，但是呢不能够一直在弹琴啊，所以说这个恶魔呢仍然是常常来干扰这个扫罗。那么所以大卫呢就伺候扫罗。那么圣经上面说说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到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大卫本来就是一个牧童牧羊人，那么他的真正的职业就是牧羊的，他 去服侍扫罗，那么这不是他原来的工作，所以呢他还是有的时候呢他就还是回到他父亲的家里面去放羊啊，他没有忘记他的这个本分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天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那么就告诉大卫，他说你拿一依法烘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原因是因为他的三个哥哥，最上面年长的三个哥哥都在扫罗的营里面当兵，而且当时跟非利士人在打仗的时候，所以情况呢也比较紧急，所以耶西那个时候呢年纪已经比较大，所以呢他就叫这个小儿子，你啊拿这些饼啊，这个妈妈做的饼啊，去这个到军营里面去，看到你哥哥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饼给他，就基本上是劳军啊。对，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就去了，然后哥哥在扫罗的军中打仗，大卫奉父命去看望哥哥们，结果呢刚好听见哥利亚在骂阵啊。那么所以说大卫啊就问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吗？除掉这个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到这个大卫并没有害怕啊，大卫并不像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怕得要死，但是大卫没有害怕。大卫呢他算什么呢？他手上连刀都没有，而且呢他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他个子也比较小啊，虽然这个他会这个啊，前面说过他可以打狮子打熊，但是呢他到底是一个比较微弱幼小的一个人。所以呢大卫就去请战，就大卫跑到扫罗那里，他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就是指他自己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啊。结果扫罗就跟大卫讲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而且这个人啊他自幼就是战士，不但他身材高大，而且他有很多作战的经验，因为他从小就是战士，你呢身材又小年纪又轻，也从来没打过仗，你不去送死吗？所以扫罗就没有允许他去，扫罗不许。 OK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卫就说啊，他说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狮子跟熊，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必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后来这个扫罗呢就跟大卫说了，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看到这个是基本上面呢，我想扫罗的心里面想，这是一个送死的孩子啊，对不对？那么他坚持要去，就让他去吧啊。我想他也没有这个想到这个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多死一个人而已。那么所以扫罗就勉强同意了，然后呢扫罗呢还把他自己身上的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这个大卫穿。这个扫罗啊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高一个头的，所以他的个子虽然没有哥利亚那么高，但是肯定是要比大卫要高很多，是吧？所以大卫就穿了这些这个战衣，结果呢因为他素来没有穿过这个战衣啊，穿上去以后就不会走路了，所以呢他就还是把它脱下来了。所以他宁可就是穿着他牧羊的衣服，然后嘛手上带着一根杖，这根杖呢是牧羊人用的杖啊，对，不是什么这个武器啊，对，所以这样子呢他就去迎战哥利亚。然后这里说他手中拿杖，然后他去之前呢先到那个溪里面去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圣经上面说他们两军对阵的地方是一个山谷，山谷里面肯定有条河啊，那有没有水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在这个河里面呢就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就摆在他的袋子里面，也就是什么，就是牧羊人所带的一个囊，意思说牧羊人身上面通常都背一个这样子一个包包，小包包在那里，他就摆在那个包包里面，手中拿着抛石的机旋。这个 抛石的机学呢，这个我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查经班的人呢、啊、都在那里猜啊，这抛石的机学是什么啊？有人说是弹弓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个弹弓啊，就是一个 Y 型的这样子，这样打的弹弓。但是你等一下看呢，那个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视频，它上面不是用弹弓哈、啊，它上面是个这种抛的人抛出去的哈、啊，我们等一下看。然后呢，就去迎纳腓力士人，哇，好大胆子哈、啊！就是看到这个进入高潮了。腓力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这么一个年轻人，然后呢，这个脸色红红的。啊，为什么这个就藐视他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军人的话，大概不会脸色红红的，都是黑黑的啊、哦，因为晒得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大概都是粗皮啊，这个粗糙的肉哈、啊，对不对？那不会说是容貌俊美，容貌俊美啊，这个大概就不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一个军人。所以这个腓力士人就藐视他。然后腓力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什么意思啊？他以为这个这个仗是打狗棒哈、啊，对，这个假如真的是丐帮的打狗棒的话也就罢了啊、这个不是丐帮的打狗棒哈、啊，就是一根牧羊人用的一根小棒子哈、啊，所以啊、这个腓力士人呢、啊、就非常的看不起他，然后说腓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腓力士人他们信了他们自己的神，那么大概都是拜巴利哈，巴利神，所以你就指着他自己的神来咒诅啊、大卫啊、这一点呢，我相信是这个大卫是最受不了的哈。OK， 腓力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来吃，意思说我必定杀死你，杀死你以后呢，你死无葬身之地，那么你的肉。”会被飞鸟吃了，然后会被田间的野走兽来吃掉。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铲，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哈、啊。另外一个人是又高又大，那么他呢？是很明显的靠着他自己的力量要来打仗，那么这个小小的大卫呢，不是靠着刀也不是靠着枪，那么他呢就是靠着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的名要来打这个仗。所以明显的从这一个他们的这个尺寸啊以及他们力量来讲的话，是完全是非常悬殊的哈、啊。这个大卫没有任何取胜的这个可能。好，我们继续看，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你看这个大卫骂回去的时候啊，也用这个他的敌人的话，他说他的敌人说，他说我杀死你，你的肉啊会被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他说我呢必定赢了你，那么赢了不但赢了你，还要赢了整个的腓力士的军队。这些军队的这些尸首会被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哇，这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好的，那么然后呢，又使众人知道以色列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好了，这个去迎战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腓力士人就起身迎着大卫前来。这个他旁边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哈，我相信对付这个这个大卫，这个盾牌的人也不需要啊，他就是大踏步就往前面走啊，对，那么就迎着这个大卫而来。那么大卫呢，就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跑去，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在这个啊短兵相接了哈、啊。好，我们看看。这个大卫怎么样杀死哥利亚啊？这个圣经说，大卫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因为他不是已经选了五个石头吗？对不对？那么他只掏出一块石头出来，然后呢，用机旋。等一下我们看哈、啊，他是有一个小短短的视频啊，他是用什么办法啊？他有一个机旋，然后呢就抛出去以后呢， 就打中非利士人的额头，石子进入额内，意思说这个打得很厉害啊，打到这个他的头里面去了啊，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哇，这个很明显的这块石头很厉害啊，一个石头打下去，这唐门的暗器啊，很厉害。 OK 结果呢，这个非利士人倒在地上，对不对啊，面伏于地。大卫就跑去站在非利士人的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那么圣经上面还继续讲到这个大扫罗呢，就赶快乘胜追击啊，然后就把这些非利士人杀得个落花流水啊，所以打赢这场战啊，拯救了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好，那么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啊，对，所以这个非常的精彩啊。好，我们现在呢要看一个视频，等一下哈。哥利亚出来了，这是扫罗，很怕他。 请问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地方啊是跟圣经的记载是不吻合的？举手举手举手呀，你说。
那个圣经是脸朝地，那个后脑朝地。
啊，对，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这哥利亚是面伏于地。对，结果这个呢是往后倒，是吧？所以这不一样。还有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来，你说。哎，对了，这个圣经上面讲他是先捡了五个石头，对不对？他摆在囊中的。那么这个呢，他是到临时在地上捡一个石头。啊，还有没有？对了，这个圣经上面讲他这 一个石头打过去，打到他额里面去了。这上面呢讲到是弹开来了。啊，对，所以这个 有很多诸多的地方不合圣经。啊，但是不要紧啊，他这个比较戏剧化啊，对啊。但是呢可以看得见这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那么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呢？啊，我想大概有下列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看到大卫凡事不忘记耶和华。你看他还没有跟这个哥利亚接触的时候啊，他就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嘛。你看到的好像是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军队，但是大卫看到的这个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军队，他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军队啊！所以说大卫看到的是神。然后第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你看到他认为他以前能够战胜那个狮子跟熊是靠的耶和华，那么今天呢他有这样的把握，在过去耶和华帮助他战胜狮子跟熊，今天也必定帮助他战胜这个哥利亚。然后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与铜铲，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个大卫没有忘记耶和华，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把我们的神摆在第一位。然后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所以说他打这一场仗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乃是要高举上帝的名，使得普世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一个叫做耶和华的这样的神的人，那么是一个为我们的神做见证。然后呢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不在全在乎耶和华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想起来啊，这个当初这个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要打这个进迦南地的第一个城叫做这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呢城墙也是很高啊，那不可能把它打败的。就后来这个约书亚用的方法是祭司在前面游行，抬着约柜，然后呢绕城每一天绕一圈，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绕城七次，然后大家叫哇哈一叫的时候，结果耶利哥城就垮掉了啊。所以说这个很明显的啊，能够打赢这场仗完全是靠着耶和华。所以又有一句话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是在撒加利亚书啊，不是靠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这个是我们神所讲的话。好，那么我们还看到上帝差遣大卫行这个神迹啊，这个大卫绝对不是偶然的就碰到有这么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大卫不是在战场上面，他是在他家里。结果刚好呢上帝就感动他的爸爸，让他这个小儿子拿了一些饼，大概是妈妈做的饼啊，到战场上面去劳军了啊。所以说完全是偶然的机会啊，然后呢就果然就碰上哥利亚在骂阵啊，所以绝对不是偶然，乃是神的安排。虽然是神的安排， 但是呢，这个机会摆在这个大卫的前面的时候啊，大卫就勇敢的迎上去啊，把握了这个机会啊，来为神做工。所以大卫也可以跟他哥哥一样躲在阵后哈，他当然可以，他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兵啊，只不过是来为劳军的，他完全可以躲在后面啊，但是他没有，他居然就走到前面来了。神赐给大卫无比的勇气迎战哥利亚啊，所以这个是大卫侍奉神的开始哈。在这之前，大卫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这个之后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晓得，哇，这个大卫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特别在扫罗的眼睛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对，这个他是变成以色列的英雄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一个很灿烂的人生就开始了。所以上帝也给我们机会。我回想我这一生呢、啊，也碰到一些挑战了、啊。那碰到挑战的时候，也有一些机会啊。有的时候我就退缩了，哎呀，这个大概是太难了。你有同样的情况吗？你碰到一些挑战是觉得太难了就算了，就躲到阵后去了，还是你跟大卫一样，当大卫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挑战，是神要他做的这件事情，他就不怕艰难啊，这个碰到这么大的一个巨人他也不怕，他就上去了。所以我就想到现在西凯瑞食堂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也像是一个哥利亚一样啊！哇，那边那么多的这些这个中国人，他们大部分的都是一些所谓叫 young professional， 意思说他们大概才刚刚工作没有多久，然后呢在那里买了房子，然后他们有孩子，大概都很年轻的啊。他们在念书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念书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听过福音了，而且已经决定不要，不然他就信主了吗？啊，他已经听过福音，大概不已经决定不要，啊，现在搬到这儿来了，现在跑了一个叫做 CCMC 西凯瑞堂，这些人要来劝我信耶稣。我告诉你，100%的情况，我们是受到拒绝的。我们不会说是人家，哎呀，我们一做一个广告，哇，大家都来信耶稣了。大概不会，我们得到的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应该是相当负面的啊！我就记得我在这个匹兹堡的时候，职堂的时候也是一样，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来了很多人，第二次聚人就很少了，所以人少没有人来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人心已经被魔鬼所占据了。所以就像哥利亚一样，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巨人，在那地方占据着人的心，所以这是一个挑战。所以现在我们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挑战？上帝已经把这么一个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退后呢，我们还是像大卫一样能够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迎战哥利亚？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大卫遇到拦阻没有退缩，他遇到什么拦阻？他到这个营里面去的时候，首先先去见他的哥哥，对不对？然后他哥哥就跟他讲了，他的大哥叫做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就是他听到什么话呢？因为大卫啊把这个饼交给他哥哥以后啊，就问旁边的这些军人，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哥利亚讲什么话啊，他就打听这个情形，人家就跟他讲了。然后这个他的兄长就在旁边骂他，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就说你跑到从家里面跑到这里干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的谁呢？就你的工作是牧羊啊，你跑到这里来，那些羊你交了给什么人啊？然后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一说你啊到这里来只想看热闹而已，非常的藐视他，对不对？然后大卫说，我做了什么？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哎呀，这句话太有学问了。你看到大卫啊，我们从大卫的这句话就晓得了，他已经知道他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上帝差派他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说岂不是没有缘故吗？ 这个缘故是神的差派啊。所以大卫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好，所以这是来自他兄长的拦阻。那还有拦阻呢，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了，他自幼就做勇士啊，你怎么跟他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对不对？所以这是来自王的拦阻。那么这两个拦阻在我们一般人来看的话啊，你像头一个兄长的拦阻，兄长的拦阻有的时候啊，我们还不是什么太多的介意，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伙从小就欺负我啊，他现在又来教训我，对，我可以不理他。但是第二个拦阻是王啊，啊，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王，他说你不可以啊，按照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纪律的话，当这个军队的领头，这个将军，这个是王，说你不可以的时候，你就应该服从了。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打退堂鼓了，哎，王都不准我嘛，对不对？就算了，没有，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上帝差派他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想方设计说服了扫罗，然后呢扫罗最后是勉强同意，但是呢他总算是有一个机会去侍奉神，所以他没有退缩哈。所以我们就想到哈，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西凯瑞祠堂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碰到拦阻哦。这些拦阻有的时候是什么？有的时候是从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来的，你们这些人还能够去那个祠个堂啊？我还记得我在匹兹堡祠堂的时候，那个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那个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是第一个反对我们去祠堂的，他说 not ready，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准备好就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没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理由的，对。那么这个是一种拦阻，是来自内部的拦阻，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真正的去的时候，又碰到很多的拦阻啊。那个我还记得，我们去这个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分成两个人一组啊。然后那个时候住在这个 Oakland 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叫 Oakland 啊，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我们扫街啊，一条一条的街。然后呢，我刚好跟我去的那个人呢，是我们教会的英文堂的牧师。那么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在台湾当过8年的宣教士，所以讲中国话讲的还不错。嗯，对。然后呢，我们一看这个门牌上面有一个什么写，那名字是 Y 或者 X 或者 Z 什么起头的，这肯定老中嘛，对不对？啊，就去敲门。我先敲门，敲门把门打开以后呢，这个包牧师啊就上来了，他是老美啊，他说啊，必姓包，包公的包。大家吓一跳，这个洋人会讲中国话，对。然后呢，就包公讲完了以后，他就退下来，剩下的话就是我来讲了哈，对。那么，然后呢，通常我们得到的回应就是，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谢谢你们，就把门关掉了。啊，我们这种吃这种闭门羹是非常非常平常的啊，对。那么这个是不是拦阻？当然是拦阻。你吃一次闭门羹也就罢了，你老是一家家下去，每家都是说 no，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沮丧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没有让我们呢这个就打退堂鼓，我们仍然还是继续做下去。感谢主啊，虽然第一次来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后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就人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做下去。那么今天呢，那个祠堂的教会已经是匹兹堡最大的教会了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旦知道是神的旨意，应该勇往直前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属灵的教训应该是这样的。好，然后呢，我们看见大卫侍奉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人家跟他讲啊，说如果有人能够杀掉这个家伙的话，王必赏赐他大财，就是很多的钱要给你，然后要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且在以色列人中啊，还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奖赏哦，对不对？这个啊，第一有金银，第二还有美女啊，对不对？啊，这个要他的这个王的女儿，王的女儿是公主啊，对不对？啊，这我就知道这个沙特去就碰到一个公主， 沙特的公主，哦，真是长得很漂亮啊！啊，她年纪虽然比较大，大概五十来岁嘛，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这公主倒是不一样，就是长得漂亮，呀，对。这是别人的妻子啊，不是我的。OK， 对，我的妻子也漂亮，对。所以大卫勇敢，你看到他不是为了金钱跟美女啊，对不对？啊，所以乃是回应从神而来的呼召，虽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就想了，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私欲啊，包装成属灵的呼召啊？我们真正的想的是那个金银跟美女，但是呢，我们却说，哎呀，这是神呼召我做的事。我们会不会这样啊？当然了，碰到这么难的事情的话，大概很少会有人去包装一下去做这种事，但是比较容易一点的。你知道我开始侍奉神的时候啊，我曾经挣扎很久，是不是要放弃我的教授的工作，然后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那后来我决定没有，不放弃，还继续的当教授，也不但当教授，我还这个拼命的去写 grant 啦，这发文章啊什么等等等等。今天有好几个我实验室的学生在这儿啊，对不对？我心里面一直在挣扎，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人家讲啊，我没有放弃教授的工作，还继续当教授，是神的旨意。我今天这么多年过来以后，我可以跟你讲，这的确是神的旨意啊。今天时间太短，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知道，我很清楚的知道是神的旨意，但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非常确切的这种证据的时候啊，我现在想，我是不是要满足我的私欲，因为我很喜欢当教授，但是却把它包装成一个属灵的呼召。我还记得我跟喜林讨论过这个事情，喜林说，你心里平安就好嘛，就这么简单。的确啊，心里平安就好，对，没有错。对，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碰到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我说你做生意干嘛？他说上帝呼召我做生意的。我说是吗？你知道上帝只要呼召你做生意的话，你就不会去送那个回扣啊，送那个贿赂啊，做这种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是就是说把这些自己的私欲真的是把它包装成属灵的呼召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的，这是一个试探。好，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呢，哦，不是第一次了，就上一次讲的时候，那大卫预表基督。那么从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来看来，我们也看到大卫所经过的事情也预表基督。第一，大卫用抛石的机旋和一个小圆石就杀死哥利亚，大卫连刀都没有用，大卫恐怕也没有刀，也不会用刀，这么简单的，这么微弱的这么一个方法，居然把这个巨人给打败了。那我们的主呢？耶稣用被人看来完全是无用的武器，柔和卑贱的十字架击败了撒旦。你看到上帝所用的方法也是一种非常微弱的，看人家看起来非常愚拙的、愚蠢的，这不是我讲的话啊，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话啊。他说世人看为愚拙的、非常笨的方法，但是在神手里面却是无穷大的智慧。我们下个礼拜就有这个新年晚会，我们会有猜谜嘛，对不对？我们每年都猜谜啊。今年是这个刘一苗姐妹陈长老，你怎么又你这个你要接受挑战了？不接受挑战不行的，你知道 ？OK， 我慢慢再讲。那个以前我在匹兹堡的时候也做这种这个猜谜，然后呢，到最后猜的最多的，我还给他一个奖状。这奖状上面写的三个字啊， 鱼佐奖。你不是最聪明吗？最聪明的人能够猜到谜吗？啊，你知道人的聪明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圣经也这样说，他说人看为愚拙的那个十字架岂不是愚拙到极点了吗？是一个定人死刑的东西，居然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工具战胜了魔鬼。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事情预表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好，第二，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以后呢，王把他自己的女儿叫做米甲哈，就赏给大卫为妻。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18章所讲的，今天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在耶稣的情况也是一样，基督战胜了魔鬼以后呢，父神把一个东西给他做妻子，这个东西叫做教会。我们整个的基督的教会成为我们耶稣基督的心腹，心腹的意思是新娘的意思啊，懂吗？所以你看到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的地方。我们感谢主，主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但也学了很多的属灵的这个教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在3000年前有发生的这一段这个精彩的故事，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也祈求你，我们 CCMC 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接受这种属灵的挑战。我们要去西凯瑞职堂，看起来也是像个哥利亚一样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很谦卑的愿意你自己得到荣耀，就像当初的大卫一样，我们来打这场属灵的仗。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